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理地藏本来护持人心法，其其无垢空中常物，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行密经。行密经今天讲的是第十九品迦旃延教老母卖品品第十九。那么迦旃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佛陀的十大弟子论义第一。那么就是说，宣讲这个法义啊，没有超过这个迦旃延尊者的。那么迦旃延呢，实际上是一个姓啊，是一种婆罗门的十种姓之一，叫迦旃延。那么迦旃延呢，它实际上它意思有很多种啊，一种呢翻译成啊，一种意思就是叫做这个简剃族，简剃就平时讲的剃头啊，简剃是这个。简体种为什么叫简体种呢？实际上在这个杰出的时候的有一个长者吧，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最后呢这个老人出家了，那个出家就不是不一定是这个佛教上的出家，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一段时间呢这个两个儿子去看他的时候，就看他的父亲就说是这个蓬头垢面的，那么就头发特别长，然后呢就说给他剃头。把他头剃了之后呢，这个父亲显得特别的庄严呢，啊，显得很庄严。其他的仙人看到之后也要剃，然后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想剃头的时候，他弟弟的性格就比较好，啊，就是谁要剃都给他剃。然后呢，这个哥哥呢，就是他自己认为出身很高贵，现在的话就是除了我父亲之外，其他的任何都不剃，啊，他比较傲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仙人就很不高兴，就开始身心开始。开始赌咒啊，就开始就说是说一些这个咒怨的话。那么跟弟弟说呢，从现在乃至于节目啊，愿你的家啊，愿你的这样一种种姓的一直富贵啊，就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他的哥哥呢，就是讲从现在乃至于节目呢，你的这个家族啊，一直都是贫穷。那么从现在这样做了之后呢，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弟弟的种姓啊，就叫做简替种啊，就叫做简替种。那么简体种呢，就是说虽然它是简体种，名字叫简体种，但是呢它就不需要做这些简体的事业，那这个就迦旃延这个姓就下来了。然后呢就他哥哥那个姓呢，就是叫做这个非富种了。那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面呢一直要通过剃头的方式很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困难的方式来存活。像这样的话就是讲有两个姓呢，就是两兄弟的这个来源就是这样的。所以迦旃延呢是属于这个富贵的人家，也是这个简体种当中的啊，就是这个弟弟的啊，就弟弟的种姓下来的。那么他后面呢，就是就是这个迦旃延，一个叫做迦达亚了啊，迦达亚了，一个是迦旃延尼子。像这样的话，都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都是从他的迦旃延啊，迦旃延方面来的。那么迦旃延呢，有的时候是从父而姓的，比如说迦旃延尼呢，尼尼是女生，那么就说实际上从母而姓的。意思呢都是一个，那就是这个迦旃延尊者。那么他呢是这个在佛的教下吧，这个人在佛教下呢啊出家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善巧能够说法，也是度化了很多有情。在这个佛陀的这些传记当中，那这些这个律藏等等当中，很多都是因为迦旃延尊者的教化，然后呢得到了这些这些升天呐、啊，得到了这个圣果啊等等。我们在前段时间学习过的这个基督院大书当中，这个周行杰尊者呢，他也是对这个迦旃延非常的敬仰，因为他通过这个业力吧，转到这个也不是真实的转身，但是他因为在去入海财宝之前呢，咒他的母亲嘛愿意见地狱，所以说后面呢他就是传坏了之后啊，他就到了恶鬼境，到了地狱境，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那么这些呢都是说迦旃延尊者怎么样啊，对迦旃延尊者这个非常有信心。后面就是说回到人间之后啊，也是以迦旃延尊者出家成道的。所以迦旃延尊者教化的有情是非常多的。在这一品当中，迦旃延尊者教化老母，让老母卖品啊，就实际上教他这个布施，让他修斋戒，最后呢得到了升天，以天人的身份在迦旃延尊者面前得到见到，就这样一种过程。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阿里提国，当时国中有一位长者，拥有许多财宝，但为人悭贪暴恶，没有慈悲之心。他有一个婢女，不分早晚的被指使，几乎得不到休息，稍微有一点过失，便要受到鞭打。 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年老憔悴痛苦，想早点死去又死不了。那么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佛住在这个佛住在这个阿利提国。那么当时在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长者，虽然非常的富裕，但这个人呢非常不好啊，偏贪暴恶，没有慈悲心。那么如果说是以这样一种品行富贵，那么以这样一种品行，那么成为一种这个有权势的人的话，非常的堕落。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很富贵的，自己是什么怎么样的，所以对于其他的人呢就根本没有爱惜心，那就说是这个仗势欺人。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非常容易堕落的。他呢就有一个病语，不分早晚的被指使，几乎呢是都不得休息的，稍微有过失要受了鞭打。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穿的衣服非常差，吃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差啊，年纪很老，憔悴痛苦，想早点死去死掉。然后这个是在描绘这个老母这个婢女她的一种非常贫穷的这个一种情况，描绘这个。然后这样描绘这个呢，和下面呢，就是和下面的这个非常遵从迦瞻延尊者的教言，想早点离开痛苦，那么实际上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怎么样一种这个关系呢？就是说这个老母相续当中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一种厌离心的啊，有一种厌离心。那么有了厌离心，才有了后面的一种依教奉行修法的动力。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厌离心呢，就不可能有这么清净的这个心去这个依教奉行的。虽然此处的厌离心倒不是真实的像厌离三界的这种厌离心啊、出离心啊，但是呢，他对现在的痛苦那是真实的感受的。如果对于当前的痛苦有一种真实感受呢，就会对这个当前的痛苦有一种真实的处理的欲望啊，就会有一种处理的欲望。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修行者来讲，这种厌离心必须还是要在内心当中来引发。一般来说呢，老年人他经过了一生的这种风霜之后呢，对于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是看得破。所以内心当中有的时候这样一种厌离心它比较真实的，也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霜，经历了这么多的人情的冷暖呢，所以对于这个整个世间它有一种看破的一种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呢，不管是这个老太太也好，还是你老公公也好，那么就是说如果在晚年他遇到了佛法，那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很多来讲都能够相应的。因为他对这个痛苦，对娑婆世界痛苦有一种感受，有一种感受，他修佛念佛的时候是比较这个真诚的去这个念诵，比较真诚的愿往生，需要成功的几率也就大得多了，也就大得多。但是这个不是完全的，不是所有的，一部分人呢，就是说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受过痛苦，老年的时候呢，这个心还是没改的，还是觉得这个轮回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可言。所以说呢，有些人到老年的时候呢，还是在想方设法怎么样享受，内心当中没有丝毫厌离心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上次以前经常批评过就是年轻人实际上就像是没有开光的佛像一样，像这样没开光的佛像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没开光的佛像没有价值，像这样你这个佛像没有开光的话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呢，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痛苦，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痛苦，所以说修道的时候往往就是缺乏精进心，缺乏这个真实的向道之心的原因呢，主要是没有经历痛苦。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在这样方面的话，就一方面就是如果能够遇到一些痛苦来磨练自己的话，应该欢喜接受啊，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世间的这个痛苦，对于发起这个向道之心有帮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现在我们普遍使用的观修。那么通过观修对于整个轮回的痛苦的认识，和通过真正的这些也就是说这些老年人经历过痛苦之后的这样一种认识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效果是一致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观修这个痛苦，观修痛苦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虽然现在我们不一定已经遇到了这些痛苦，比如说劳苦，老苦呢一般来说呢是老年人他是切身体会的，但是现在我们提前观之后呢，就知道反正要经历这样一种生老病死苦，还有整个三界轮回的痛苦。所以说这样观修之后呢，内心当中的这个厌离心就是通过观修而生起来，通过观修生起来呢，自己内心当中对于修法有一种精进的，对于世界的妙喻虽然已经获得了，或者就是说已经拥有了这样一种妙喻，但是不会贪恋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内心当中升起的这个厌离的欲乐。 这种出离心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观修这样一种厌食心，观修这个轮回的痛苦等等，实际上呢就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老母呢，他就说是这个想早点死去又死不了，像这样呢就说明他内心当中对这个痛苦的的确确是有点不想忍受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轮回的痛苦有点不想忍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怎么办，修法，修法呢然后就可以脱离轮回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也好，或就是说是断尽一切的这个就是业祸也好，能够脱离轮回。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轮回的痛苦还有一种想要忍受的心，还没有一个不想忍受的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对世间八法还会有一种意念就会想是不是在哪个地方有是有安的，但现在只是我的运气不好没有遇到而已，所以说我就要去好好去寻找它。这个方面就是说对于整个世界呢它的方方面面没有真实的认识，如果真实的认识到了轮回方方面面不管它哪个角落没有安的可言，就像一个火坑一样，一个大火坑当你到哪个角落去，你觉得这个火坑当哪个地方有一个安乐，有个清凉，绝无是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对轮回的观修啊必须要非常细致，方方面面关注到我们就知道了，的的确确不管你在你转生了无色界，你转生色界，转生了欲界天，也转生了人间，转生了地狱，没有哪个地方是安乐的，而且受痛苦已经受够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愿意解脱了。这个时候呢真实的道心，我们说真实的道心这个时候就引发出来，完全是通过这样一种佛菩萨的这个教导，这个观修的方式就是说顺利的观想之后呢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出离了的。于是他正拿着瓶子到河边取水，想到这些痛苦不觉放声大哭起来。那么有一天呢他又拿着瓶子到河边取水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些痛苦了，每天都在忍受这个痛苦，像这种痛苦呢就是说一观想啊就没办法忍受，所以说呢不觉就放声大哭就开始放声大哭了。那这次迦旃延尊者来到他面前问道，老人家你为什么如此悲喜懊恼？正在这个时候呢遇到了迦旃延尊者，这个也是他的这个福分，也是一种因缘。那么就是说遇到迦旃延尊者之后呢，这个尊者来他面前也是很慈悲的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为什么这么懊恼呢？什么原因啊？老母对尊者说，我已经年老体弱一直在做沉重的苦活，再加上贫穷无靠，吃不饱穿不暖，想死也死不了，所以才痛苦不已。迦旃延说，你这样贫穷为什么不把贫穷卖出去呢？老母说，贫穷哪里可以卖，又有谁愿意买贫穷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老母亲就对迦旃延尊者讲啊，他说已经年老体弱了，一直在做非常沉重的苦活，再加上呢贫穷无靠，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呢受到这些这个主人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这个欺负，所以说呢就是说想死但也死不了，想到这个情况呢才痛哭不已实际上对这个整个这样一种现状没有丝毫的留恋之心啊。迦旃延尊者教导他呢，你这样贫穷为什么不把贫穷卖掉呢？你把贫穷卖掉不就是好了吗？老母亲就觉得很稀奇就是说贫穷这个不是一个货物，哪里可以把这个贫穷卖掉呢？即便是可以卖，那么谁愿意又把这个贫穷买回去呢？因为他的想法当中谁都不愿意感受贫穷，这种痛苦谁愿意感受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难思议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了一个问题，怎么样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化的话，你苦你就苦了，最多就像这个老母亲一样，一想到痛苦你就放声大哭，但是呢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很无奈很无奈。那么怎么办？我就是很痛苦，那么世界上呢就是就非常痛苦，甚至如果怎么样想不出一点办法，最多就是说我要离开这个痛苦，我去拼命的去工作，但这个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解决之道。你就说是把这样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其他的痛苦呢，其他痛苦也又会某种接踵而来，就没办法真实的一种这个依靠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很多世间上的人，或者说很多世间上的这个动物或者旁生等等，在痛苦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非常的厌离这个痛苦，但是呢在这个痛苦当中没有办法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的，没一个真正解决之道。所以这个老母亲他在这个想到痛苦的时候就在这哭，你哭起什么作用啊这个哭是起不到作用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方面就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方法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方法。平时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是对整个轮回都已经厌离了， 但如果没有人来教我们怎么处理的话，你厌离就怎么样，厌离的就是苦上加苦而已了，就是一种苦上加苦，本来就很苦了，你再一直再在一想，再在一想，这个内心当中这个痛苦的状态就会再再的加剧。那么平时我为什么我们又要在修法的时候再再去厌离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解脱之道，但是我们不愿意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再再的修苦，哦，想到只有走这条解脱道，我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一般世间上的人所谓的非常痛苦，但是呢无奈的受苦的情况，还呢就是修行者他是不是在关系痛苦的时候，他有一种这个真正的解决，真实的解决方法。比如说此处呢，迦南尊者就给他指点，给他指点出来了，这个贫穷可以卖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方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轮回当中感受各种的痛苦的时候呢，上师出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说这种痛苦是可以处理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痛苦怎么处理，你首先要知道苦集，然后呢就叫你必须要修道灭。这个时候呢，哦，一下子我们本来觉得这个整个轮回啊，整个痛苦完全就是一种无序的，没有头绪，杂乱无章的，好像就是说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就像一个没头苍蝇乱痛乱撞，但是呢也是找不到一个出路一样，没办法找到出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上师要做一个，或者副部要上师做一个过来人，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你这个情况，你这种状况是什么？你这个状况你有苦和集两个，你知不知道？这个苦和集呢，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痛苦的果，一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果，一个就是因，导致这些呢就是哦都是这个我执啊，都是烦恼，都是业。然后呢，有解脱之道的，你看到看似这个轮回是很复杂的。好像是一种就是说非常分就是说是紊乱的种子，但是呢可以处理，你只要能够熄灭我执，只要能够发起出离心守清净寂啊，修空性，你就可以获得一种净灭。哦，这个时候一下我们觉得一下眼前一亮，好像觉得就找到一个头绪了。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的教义，或者说上师给我们这个教导的最珍贵的东西。最重要的，上师昨天也是在这样教诫我们，实际上呢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说给你啊，给点东西啊，每天陪你说点话，这个方面不是说最珍贵的，真正最珍贵的就是说怎么样告诉你解脱之道，怎么样就修持才能够解脱，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比较珍贵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能够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呢，在这么复杂的轮回当中，在很多众生绝大部分的众生都感觉根本没有出路的时候，乃至于想到自杀，自杀也不是一个解脱之道，那么乃至于就是说感觉没有出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光明，我们就有一种解脱之道，这个也是完全来自于佛法上师加持。家长也说贫穷确实可以卖，就这样讲了三遍。老母自语，假如贫穷可以卖的话，我应该询问一下方法。那么就是说是家长也正者呢，就是讲贫穷确实可以卖，这样讲了三次，讲三次实际上是有必要的，很郑重的一个意思，哎，不是说随便讲，也不是说跟你开玩笑，你老母心里的哭，跟你开个玩笑，这个贫穷可以卖，安慰一下，没有这样的事情，郑重说三遍。哎，老母亲也是啊，刚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贫穷可以卖？当听家人也真的这样郑重说了三次之后，他也开始相信了。他为什么开始自语了呢？哎，他刚开始绝对不承认，不相信这贫穷可以卖的，但是后面呢，就讲了三遍之后啊，老母亲他也开始。他一开始思考，就开始自言自语，他就说如果真正按照这个大的想法，这个口气看的话，好像不像是在骗我，不像是在开玩笑的，可能是真实的。然后如果真正贫穷可以卖的话，那我就肯定就要抓住这个机会询问一下怎么样卖，卖了之后不就富裕了吗？于是便问大德，贫穷怎么苦啊？贫穷怎样卖呢？家长人说，果真想要卖的话，完全要照我的话去做。然后我们答应，那么就是他就问大德，这个贫穷到底怎么卖，方法是什么？家长也说了，如果真的想卖贫穷，那你必须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去做，那你达不到这个效果。如果照我的话去做，就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老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这个成功之道，就是来自于下面这个，完全按照家长也尊者的教导去做了，没有怀疑啊，没有在这打折扣，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最后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依教奉行了，你就得到了实力。啊，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在历史上设置也是这样的，上次给我们教导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怀疑啊，有些疑惑，我这样去做，我这样去做有利益吗？ 我这样做怎么怎么样，那么我的事情怎么办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内心当中有疑惑，说是对啊，就是说这个上司教导我们的东西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疑惑，打了折扣了，所以说呢迟迟没办法成就的，没办法成功的。那么如果真正能够按照这个教育、如果或者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的话，绝对是可以成就的。就像这个老母他这样，就是说真心诚意的依照家长眼中的教研去实行了，那怎么样呢，实行之后就得到了利益啊，就完全得到了利益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他的心当中有一种真实的救度众生的心，他不会说啊去欺骗你。所以说呢，作为三世诸佛化现的上师来讲，可能欺骗我们，可能就是说说了一个让我们根本没办法得到利益的教研，你去依教奉行了，最后我们做完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得到，浪费了时间，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真正是四悲力圆满的话，那这个教养呢就绝对是有利的，如果这样去做呢，绝对是能够从这个当过得去的，一种殊胜方法。这老母亲呢就答应了，家丹言告诉他你先洗浴，洗后告诉他说你应当布施。那么家丹言尊者首先说你先洗浴，这个洗浴就是先把手洗干净，然后呢把这个手洗干净之后呢，告诉他应该布施，布施就是卖贫穷的方法。其实我们说到底怎么样卖贫穷，卖贫穷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布施，你通过布施有个得到广大的福德，所以说你就说是布施和千利，布施和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贫穷的因千利，它完全是相违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布施，相当于断掉了贫穷的因呢，断掉了贫穷的因，断掉了，那么就布施的果力成熟，那就获得了福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卖贫穷的方法，卖贫穷的方法就是布施啊，就相当于上次给我们讲怎么样处理轮回，怎么样修持这样一种空性，这些方面都是一种这个方便。老母说尊者，我极为贫穷啊，极为贫困，如今我身上手掌许的一块好布也没有，虽然有个水瓶，却是主人家的东西，我该用什么来布施呢？那么这老母亲啊 就觉得这个要布施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太贫穷了，就是说连身上连这个手掌许的一个好布都是要穿得非常破烂的，所以说连好布都没有怎么布施呢，现在手上抱着一个水瓶子，但是这个水瓶呢也不能布施，这个是主人家的东西，他自己没有权利的，所以说你让我布施，那到底应该用什么布施啊？众生也是有这样迷惑的，虽然这个是我们看这个老母啊，他好像不懂怎么样布施，但实际上我们是学习过比较长时间，我们好像能够一眼看出来这个地方的这个关键之处，但是呢一般的众生都看不出来，就像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呢，上师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行，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就迷惑的，哎，我们觉得这样做行吗啊，那样做能行吗，像这样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像就是说在家长眼尊者的眼中啊，这样一种这个疑惑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说他就想我该用什么布施呢，家长眼就把钵递给他说，你拿这个钵去扫亮净水来，老母按照吩咐取了干净的水奉献给家长眼。那么是啊，这个是没有东西怎么布施呢，这个时候呢就家长眼尊者就把他的钵盂递给他了，你拿这个水去扫亮净水，就相当于让他给这个尊者供养净水，老母按照他的吩咐取来了干净的水啊，就把这个水呢奉献给了家丹尊者啊，这个就是一种真实卖贫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法了，就给尊者供养净水，通过给尊者供养净水的方法呢，就可以说是已经真正的卖掉了贫穷。家丹元接受后就为他诵经祈愿，像这样一种这个家丹尊者啊，这个大罗汉呢，像这样呢也是有第十余的啊，成就第十余功德，所以说呢接受之后呢，给他念经，给他祈愿，接着教他如何受持斋戒，最后教他一念佛的种种功德。后面呢就教他你应该怎么样受持达观斋戒，然后呢又教他呢怎么样一念佛的种种的功德，简单给他讲，因为他老人家呢是有论语第一的，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所化众生想法非常善巧的，所以说就是他能够记住的，他能够真正马上能做的，像这样的话就给他讲讲之后呢，这个老母亲他就能够知道，能记得清楚。又问他有休息的住所吗？老母回答没有。如果在磨东西啊，就在磨坊里休息；如果安排冲理或做饭，就睡在那里。有时没什么做的，就住在深堆里。那么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住所，所以就问他有没有一个休息的住所。 老母亲回答说呢，哦，没有，如果在磨东西的时候就在磨坊休息，如果是送你做饭就在住在厨房里面，所以有时候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住在圣堆里面，没有一个一个真正的一个住处。家丹言说，你要好好的护持自己的心念，恭敬而殷勤的伺候主人，不要生嫌恨心，等主人睡着后，你再悄悄的打开门，在屋角落铺上干净草座，思维观想佛陀，不要生恶念。老母接受教导回去了，遵照尊者所说去实行。那么家丹言尊者听到他的情况之后呢，就说你要好好的护持自己的心念，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回去之后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心念，因为当时这个老母亲啊可能平时受的欺负比较多啊，多多少少对自己的主人都是有一种这样一种嫌恨心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强行的压住啊，不敢在主人面前这个发作出来，但有的时候呢怕，尤其在这个时候家人尊者他有神通观察，这一天就是比较关键的一天呢，尤其是在这一天当中不能够就是说有人表露出对这个主人的一个嫌恨心，所以说呢要让他好好保护自己的心念，要从内心当中恭敬殷勤的伺候主人，不要对主人生嫌恨心。那么如果说是对主人生嫌恨心，主人他看出来了，如果又打胎生的话，他在这样的心态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真实去守持一个斋戒的，因为守持斋戒也好念佛也好，他需要一种清净的一种业力，如果他这个是受到鞭打受到了侮辱，他的心一乱心一乱，他受斋戒可能要打折扣，他念佛要打折扣，没办法精心的打折扣，所以说家人尊者教给他的方法就没办法最大的发挥他的能力了，就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批家人尊者说，你在修法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心首先要保护好，把自己的心保护好，那么你如果对这个主人很恭敬，那么如果你自己做到了，那么主人不会对你要做其他的，那么也自己也可以这个安心修了，这样实际上不单单是劳母之间，我们对待一些东西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不是平常很恭敬的殷勤的去这个对待一些众生的话，那么就是说给别人发生摩擦发生口角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乱了，我们的心就乱了，我们的心乱之后你怎么样去修法呢？怎么样通过这么乱的心去修法呢？即便去修也根本相应不了，佛法是清净的东西佛法是一种清净的自信，清净的本体，所以说它需要一个清净的心才能够就是说是去真正的去修行的。所以平时我们说对众生要产生一种恭敬心，对众生产生一种清净心，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好像说我对众生要怎么样，他占了权益了我吃亏了，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对众生产生这样的恭敬心产生殷勤心，一方面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就清净，再一个呢以前我们讲过，你如果对众生好，众生就对你好，这个就是一种空谷回生的一种这个原理的。空谷回生，你站在空谷当中，你说你好，那么空谷生传过来就是你好。那么如果你在空谷当中说你不好，反过来就是你不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众生好，众生对你好；如果我们对众生不好，那对我们不好。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样一种关系，完全是对应的。我们要在一种怎么样的心态中去修法？我们要在一个很清净的心去修法，我们要在一个清净心的状态去修法。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众生完全要对我好，我就根本不会对众生付出什么呢？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说真正的这个这对心清净还是不清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那么自己的心到底怎么清净呢？首先就对众生好，对众生清净，那么自己的心就清净。那么在这样这个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在这样状态之下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很难遭遇恶缘的。即便能够遭遇恶缘，那么内心当中对众生真是有一种恭敬心，有一种殷勤心，那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就是说再在的一种积分，这个就保持一种常态的清净心了。然后呢就是说等主人睡着之后呢，你应该到主人房子里面去，你悄悄打开房门，在主人的这个房屋的角落铺上干净的草座，思维观想佛陀，不要生恶念。那他就是说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说，如果是修习佛法的话，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干净的房子一个环境，它还是有一定必要。在广东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你要修法之前打坐之前你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你要这个修的供香你要喷香水，像实际上就是营造一种比较祥和的一种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的心就比较容易安静下来。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的房子乱七八糟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房子当中要去打坐要去相应，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随着这个环境影响自己的心。如果这个环境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很干净啊。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比较相，比较容易相应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有这个环境影响心的一种作用的缘故呢，加在有这个。为什么这么仔细的教导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乃至于要就是说一个在主人房子里面去然后呢铺干净的草座，好，仔细思维呢，这些都是细节啊，又是细节。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看这些公案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修法啊，修法人的心和修法的环境啊，的确确确还是一种对照的。否则的话，江南有尊者不会要求这样啊，你心清净就可以了，你再分得一点念佛也可以，没有什么。当然，当然是一样的。如果你修行修行有数之后了，你再分得一点念佛也行。但是这个是为什么要教老母啊？你就要在主人方式里面去。不要惊动他，不能干净的炒作，这个是对他的意念佛陀的功德有一定的助念，有一定的帮助的。初学者就是这样的，初学者的心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初学者还是修行有素的人，我们自己观察。如果我们是初学者，我们就要把这个环境搞好，就是这样的。要思维观念佛陀比较深入的念，老母接受教导回去了，然后呢尊者遵照尊者所说去实行结果他在后半夜就死去了就去世了，并投身到刀立天。那么后面呢他就在后边业在手持斋戒的过程当中在意念佛陀的功德过程当中就这样去世了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卖，就是说给尊者供水受八关斋戒意念佛的功德，就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啊完全清净了，完全恶业完全清净，他福报要显现的时候呢，他就显现在这个人间就去世，他就人家就去世了，去世之后马上就升天。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在玄机当中也是前后看了很多次，在做完福德之后很快就舍弃了人有这个生命。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稍微分析过就是把你相续当中人有这个恶业提前结束了，把这个恶业结束提前死去之后呢，马上就要去感受安乐的。所以说这个老母亲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就是这种自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呢，好像就是说是好像佛菩萨一放光的时候，或者说引念咒的时候，回向的时候地狱的众生解脱也是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恶鬼众生解脱了，为什么人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人也是很快的。比如说这个老母当天受法，当天修行，当天就是说从这样一种痛苦的事情当中解脱出去了。那么这个是有是很多很多的，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分析而已，如果真正分析的话，这个情况还是存在很多。还有旁生也是这样的，后面还要讲的很多问题。死了之后呢，通过这样的功德就是真正卖掉贫穷呢，开始感受这个卖贫穷之后的富裕之果，升到了斗塔就是说是这个刀立天当中。主人早晨起来看见老毕命中，怨恨说道：这个奴婢平时没被开许住在屋内，今晚什么缘故却死在这里？便派人用草绳细脚将他拖到石头坟中。那么第二天早上主人起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个老毕呢死在了自己的房子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就是说这个奴婢平时没有被开许住在屋里怎么为什么今天就死在这里面呢？就派人用草绳把他的脚拴住，然后拖到石头坟当中扔掉了。当时道立天中有一位天子，有500天人作为他的眷属住在华丽的宫殿中，福晋死去，这个老母就取代他成为天子。那么就当时呢，道立天当中有一个天子有500个眷属，他的这个福报尽的时候就死去了。恰巧这个时候呢，老母亲这个老母的这样一种善业成熟，就取代了他成为这个500天人的这个天子了他就成了个主人了。真天的应有其地根者，自知来源；顿根生者，只知道享受福乐。当时这个老母投身道立天后，便与500天子一起娱乐享受，不知道真天因缘。那么下面就是介绍了，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说升天子升天之后三观察，但是呢这个是指立根者自己能够观察的自己能够观察。那么立根者呢，就是说自己知道我在是占卜州或者哪个地方做了什么福报三根，现在升到这个天上，升到这个天界当中感受这个安乐，这个是自己能够知道来源的。那么如果是顿根者的话不知道观察只知道享受福乐，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老母呢是一个顿根者升天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升天因缘，他只知道和500天子去享受，就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的似乎结束了，但是后面呢又有一个因缘出现了又一个因缘。那么什么因缘呢？第二个因缘出现就是说舍利弗尊者教导他怎么样知道这个前生的因缘，然后呢他从这儿开始一个转折最后得到的。那么如果说是他没有遇到迦瞻缘的话，他就不会就是说是卖贫穷升天。 然后后面在天界如果不遇到舍利弗的话，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的因缘，不会去感谢迦叶眼，也不会在迦叶眼面前听法得道。所以说这个因缘呢，他就说是这个一个因缘出现一次改变，一个因缘出现又一次转变，就这样。实际上我们在学佛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最初一个因缘，后面一个因缘，后面一个因缘啊，就说是如果这样一种好的因缘不断显现的话，哎，我们这个修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路程呢，就有一个转折，又一个转折。所以像这样呢，我们通过很多转折之后呢，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啊，内心当中的这个功德，慢慢开始升起来。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善缘呢，对我们来讲的的确确是何等重要，太重要了。使舍利弗在刀立篇中，他知道这位天子的前生因缘，便问天子：“你以什么福德生在刀立篇中？”回答：“不知道。”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舍利弗正在恰好是在刀立篇中在度化有情啊，正在天界当中度化众生，他就知道这个天子的前生因缘哦，完全是因为迦叶眼呢，一个道理，迦叶眼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加持，然后才升天的。为了进一步的帮助他呢，就问他。天子，你通过什么样的福报生在刀立篇中的？他就说根本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于是舍利弗就给他道言，使他看见自己前世生天的因缘。那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我感觉这个方面有还有点不对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请家人言里头，他的这个好像不是请家人言里头，这个在古文当中是由家人言，由家人言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因缘这个句号应该不是这么一段句子，使他看见自己前世生前的因缘由家人言。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通过道言去给他道言之后呢，使他看到这个自己前世生前的因缘是因为家人言帮助才生前的就说是由家人言的意思，就是因为家人言尊者的帮助而生前。我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改。然后后面呢，就是说这是打个句号的，领着他的五百千子。来到寒林散花烧香供养师尊，然后他知道这个因缘是迦旃延尊者帮助之后呢，这个天子就领着他的五百这个天人领着他的五百天子来到了寒林当中然后烧花就散花烧香供养师尊，就这样的。诸位天子发出了光明，照耀着整个村庄和树整个村庄和树林。东家看到这种变化十分奇怪，问其缘由，告诉远近民众到寒林观看。那么就是说这个天子五百个天子五百零一个像这样的天子发出光明了，把整个村庄树林都照亮了。那么他的东家以前的这个主人呢，他看到了这个变化非常奇怪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告诉了远近民众到寒林观看。寒林就是四座门。那么就是说见诸天子供养奴婢的尸体便问天子，这个老婢又丑又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都讨厌见到他，何况现在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们诸位天子还要做供养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人看到了这个天子正在供养这个奴婢的尸体，非常奇怪，这个老婢呢又丑又脏，活着的时候别人都很讨厌，何况现在已经变成尸体了，更加成为一种厌恶之处了。为什么你们这个天人这么高贵的这个天子为什么还要供养他呢？当时天人便详细讲说此人升天的因缘，那么这个天人呢就详细讲述了这个人怎么样升天的，这个天子实际上他的前世就是这个奴婢怎么样念佛之后升天的，讲了因缘，立即都回到迦旃延那里拜访，然后呢他们一起到迦旃延尊者那个地方去拜访，去感谢他，去供养他。于是迦旃延便给诸天人讲说各种佛法，诸如布施、持守戒律、升天转世、欲不尽法、出离为乐等等。然后呢就是迦旃延尊者呢给众生给这个天人呢就是说是随根性的讲法比如说讲布施的道理持守戒律的道理升天转世的道理欲不尽法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欲望这样一种这个欲望它是一种不清净的自信就是说欲界当中这个众生的欲望是不清净的自信，出离为乐，那么如果从这样一种欲望当中不尽法当中处理才知道安乐等等就是实际上就是涅槃论就是说欲不尽法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轮回转生轮回的论，然后呢出离为乐呢是属于涅槃论，就像在那怎么样流转的，怎么样是还灭的就开始给众生讲这样，给天人讲这样一种说法道理。而是比天及五百千子远程离垢得法眼净，兑换天宫。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天子和五百个天人呢 都是远离尘垢，得到的法眼镜啊。前面我们讲过法眼镜就是出谷，这个时候呢就获得了这个出谷飞还天空当中。这是在场的大众闻此法已，各获道迹啊，就都获得了道果。那么就是说当时就佛陀来讲过这部经的时候呢啊，当时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场的这些人都获得了这个道迹，从出国来自己获得四果，莫不欢喜，并在奉行进而去。这个讲完了第九品的内容。